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就喺呢个马太福音嗰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
咁样呢个十童女嘅比喻，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嘅啦。
十童女的比喻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但系我哋需唔需要去详尽、深入咁嚟去探讨一下呢里边一啲嘅嗰个嘅主题嗰个目标喺度？
我们深入一点的去探讨一下这个主题的目标。
咁咧呢度十童女个比喻个里边咧，佢讲到系有一个嘅新郎咧，系有一个嘅婚宴喺里边嘅。
这个十童女的比喻呢，里面说到一个婚宴呢，有一个新郎在里面。
咁我哋睇到咧，就佢呢个婚宴咧，里边咧就有十个童女去等待嗰个嘅新郎嚟。
这个婚宴里面呢，有十个童女呢在等待那个新郎来了。
咁啊，我哋如果要去解释呢个经文咧，我哋要先了解佢一啲嘅背景，一啲嘅问题。
如果要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的话，我们先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的问题。
原来喺巴勒斯坦嗰个婚礼咧，佢有啲习俗喺里边嘅。
原来在巴勒斯坦的婚礼里面呢，有一些的习俗在里面。
咁啊，当个新郎要去接新娘嘅时候咧。
当新郎要去接新娘的时候，
咁佢就会走匀呢个成个乡村嘅。
他就跑遍整个乡村。
咁啊嚟到接受每一家每一户呢个嚟到祝贺。
来去接受每一家每一户的祝贺。
但系当我哋去到呢、这个新娘之嗰个家嘅里边啦，
可当他们去到那个新娘的家的时候呢？
咁啊，原来要同嗰、那个。未来岳父要讲数嘅喎，
原来呢要先跟那个未来的岳父呢来那个讨价还价，
唔系黑社会讲数嘅，
不是那个黑社会的那个讨价还价，
系要同佢点样讲啊？究竟呢个婚礼里边咧，究竟要俾几多礼金嗰个问题？
而是要跟他的岳父呢在讨论啊婚礼里面他要付多少的礼金的问题。
咁講講下，當然越講嘅會越夜啦，係嘛？
在說的時候呢，當然會越說的會，會越晚啦。
所以因此你睇到呢個比喻個裏邊咧，你發覺咧，嗰十個童女係要等到咧，好真係三更半夜咁嘅。
因此呢，在這個比喻裡面，我們看到那個十個童女呢，他們要等到呢那個三更半夜的。
咁因此呢十個童女裏邊咧，佢哋就要預備一盞燈咁樣。
就是湖南十個童女呢，他們就要預備一盞燈。
咁你燈其實好似一個火炬咁樣。
這一盞燈呢，似好像一個火炬那樣。
上面有會有啲布咁，你要沾啲油佢先至會發光。
上面有一些的布，你要要沾一些油才會發光。
咁當然燒油用盡咗。冇辦法啦，油完咗，你嗰個燈唔會著噶啦。
當然啦，哈，油用盡的時候，用盡的時候呢，那個燈就不會亮了。
咁呢個十個童女係要等呢個新郎翻嚟，接咗新娘翻嚟。
十個童女呢，就要等那個新郎呢接了新娘回來。
咁啊喺呢個嘅經文裏邊有講過咧，呢十個童女雖然有五個聰明，有五個愚蠢。
這個經文裡面也提到，這十個的童女雖然說有愚。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
但是呢，你有冇发觉经文讲到佢哋都打盹啊？
可是你有冇发觉呢？经文都提到他们都打盹呢？
咁样似我哋睇到佢哋咧，都瞌咗眼瞓。
因此呢，我们都看到他们在打盹。
但系点解佢哋会等到咁耐，等到黑眼瞓呢？
为什么他们等这么久，等到都打盹呢？
因为头先我哋讲啊，个新郎要同个未来岳父讲数啊嘛。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呢，那个新郎呢要跟那个岳父呢在那个讨价还价，
所以要等好耐。
所以呢，等了好久。
咁啊，但系呢，我哋睇到呢，佢哋都系一路咁样去等，但系等个过程嘅里边呢，譬如突然间有一个人经过，攞住火炬经过嘅时候。
我们都看见他们都一直在等，可是，在有人拿着那个火炬经过的时候，
咁佢哋又话：哎呀，新郎嚟啦！咁样，
他们就会说：哎呀，那个新郎来了吧？
哎呀，原来系 報假案咁。
可原來呢都是報那個假案的。
啊，以為係，其實就唔係。
就以為是，原來不是。
但係等得耐咗，有時好似狼來了咁樣。
可，等久呢，就好像有時候像那個狼來了那樣。
嚇，咁啊等等下，咁變咗係唔，哎呀，就黑眼瞓咁就瞓著咗㗎。
所以一直這樣等的時候呢，他們就打盹了。
嚇。所以我們看到整個婚禮的過程就是這樣，
因此我們看到整個婚禮的過程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比喻裡面其實說到這個新郎很明顯他就是代表了主耶穌。
而這個比喻裡面呢，很明顯他們我們看到那個新郎是代表了主耶穌的。
但是這十個童女是代表了我們一個基督徒在這裡等候，
这十个童女呢，就代表了基督徒在等候。
吓，咁啊，因此我哋睇到咧，系呢五个聪明嘅童女又好，五个愚蠢嘅童女又好，佢哋都系等候主嘅来临。
因此，我们看到啦，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也好，愚拙的童女也好，他们也是在等待那个主耶稣的来临的。
如果假定咁嘅话咧，其实呢五个聪明同五个愚蠢嘅童女都系。如果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来看，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来说，这五个愚拙的也好，聪明的也好，他们也都是信耶稣的。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假定他们不是信耶稣，他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是变成是很多余。
假如他们不是信耶稣的话，那他们等待主耶稣来的话，那就是多余的了。
所以呢五個聰明嘅童女同五個愚蠢嘅童女咧，佢哋都係信主嘅。
因此呢，這五個聰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呢，他們都是信主的。
但係呢個分別喺邊度咧？
可他們的分別在哪呢？
啊，你分別就係一個係有預備，一個就冇預備。
他們分別呢，就是一個有預備，另外一個沒有預備。
嚇，呢個比喻裏邊講去預備呢個燈油。
這個預備裡面說到他預備那個燈油。
嗱，如果假定。那個他們的光是代表了他們的生命的表現的話，
假設呢，那個光是代表了他們的生命的表現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耶穌基督是真光嘛，
因為我們知道耶穌基督是真光，
那耶穌基督的光照耀那裡就沒有黑暗，
耶穌基督的光照耀到那裡就沒有黑暗了。
而我們基督徒，我們本身是要作光作鹽，
而我們基督徒呢，本身是要做光做盐，
所以呢个光系代表我哋基督徒嗰个生命嘅一个表现。
所以呢，这个光是代表了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表现。
但系个问题，呢个生命嘅表现系需要咩咧？需要圣灵喺当中嚟到去帮助我哋。
可问题是我们需要圣灵在当中来帮助我们。
所以此呢个油系代表咗圣灵喺当中嚟到去帮助我哋。
因此呢，这个油是代表了圣灵在当中帮助我们。
吓，呢五个聪明嘅童女，佢系能够去准备好个油嚟到等候新郎。
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能够准备了油，在等待新郎。
即系讲住一啲有准备嘅基督徒，佢能够系有喺个生命嘅里边有圣灵嘅帮助，以至系有生命嘅一个好嘅榜样。
就是这些的有准备的基督徒呢，他们有圣灵在里面，有圣灵的帮助，以至于他们能够有好的榜样。
五个愚拙的童女是表示一些没有准备的基督徒。
五个愚拙的童女呢，都代表那些没有准备的基督徒。
他们没有预备好油。
他们没有预备好油。
到新郎来的时候，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油了，怎么办呢？
当新郎来的时候，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油呢，怎么办呢？
咁于是佢问嗰个五个聪明嘅童女借油啦。
于是乎，他们就问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去借油。
呢五个聪明嘅童女佢个回答又几得意咁样。
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的回答也是蛮有趣的。
吓，佢点样答呢？
他们怎么回答呢？
如果留意经文，佢话：，诶，不如你自己去买啦，咁样。
如果留意经文的话，他们就叫他们，不如你们自己去买吧。
但系你谂下，半夜三更喺边度买油咯？
可再想想哈，半夜三更的，怎么去买油呢？
吓，所以只要佢冇准备嘅时候，佢就油就储备不足啦。
因此呢，没有准备的时候，他们的油呢就储备不足够，不足够。
所以只要佢哋唔够油，即系表示喺佢里边呢个。 佢一個冇準備一個基督徒，佢冇隨時等候主耶穌再來臨。
不夠人呢，就是一個沒有準備的基督徒呢，他們沒有，就是沒有準備主隨時的來臨。
嚇！所以因此咧，佢哋當新郎嚟嘅時候，就閂咗門，佢哋喺外邊哀哭切齒。
因此呢，當新郎來的時候，他們就關門了，他們就在外面哀哭切齒的。
但係究竟呢？所以有啲人去討論究竟喺呢個經文裏邊呢五個童女究竟得唔得救咧？
所以有些人在討論這五個愚拙的童女究竟他們得不得救呢？
頭先我哋講過，其實呢五個聰明嘅童女同五個愚拙嘅童女都係信主嘅。
剛才我們說過，這五個愚拙的童女跟聰明的童女，他們都是信主的。
嚇，因為佢哋等候主再來。
因為他們等候主再來。
咁既然都係信主嘅話咧，佢哋必然係會得救。
既然是信主的話，他們必然得救。
嚇，不過咧，佢哋會喺外邊哀哭切齒。
不過呢，他們在外面哀哭切齒。
嚇。其實係點解這個經文咁樣講係咩意思咧？
這個經文這麼講是什麼意思呢？
當我哋睇呢個經文裏邊咧，我哋發覺新郎係對佢哋咁樣講。
當我們在看那個經文裡面呢，那個新郎是這樣對他們
說。嗱喺十一節嘅裏邊，我睇到話，其餘個童女隨後也來了。
十一节我们看到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
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他却回答，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你发觉这五个愚拙的童是被关在在门外面，
你发觉呢，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呢是被关在门外，
而这个主人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个主人说我不认识你们。
原来这个不认识你们呢，其实是一个在当时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说话来的。
原来这个我不认识你们呢，是当时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说话。
是老师对学生觉得他有这不轨的行为呢，是对他对那个学生而不接纳的一种的表态。
是老师觉得那个学生呢有不轨的行为呢，而对于他有不接纳的行一个态度，
不承认这个学生，
不承认那个学生。
咁呢个老，因为嗰个学生有不轨行为，所以老师就会同佢搁席七日。
因为那个学生有那个不轨的行为，所以老师就跟他搁席七天。
吓，咁啊暂停学生上课资格。
就暂停他们学生那个上课的资格。
七日之后，这个学生可以翻嚟。
七天之后呢，这个学生呢可以再回来。
如果从呢点嚟睇咧？
如果从这一点来说呢？
呢五个愚拙嘅童女。
这五个愚拙的童女。
佢仲可以翻嚟嘅。
他们还可以回来的。
吓，所以因此我哋从整个比喻嚟睇咧。
因此呢，我们从整个的比喻来看呢。
我哋睇到咧，佢嗰、那个。那个主题那个目标呢，
我们看到那个主题的目标呢，
是讲一样嘢，
是在讲一个事情，
就是警醒，
就是警醒，
就是要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警醒，
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做一个警醒。
我们怎么去警醒？
我们怎么去警醒呢？
我们在怎么去作为在现在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呢？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生活呢？
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跟大家看，从这个经文里面看，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些什么警醒 的行为。
因此呢，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警醒的行为呢？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等候主是有分开平日生活的等候，还有我们有期待主耶稣第二次再临的一个等候。
我知道现在我们等候有分开 两个不同的等候，一个就是一个平常生活的等候，另外一个就是期待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一个等候。
不过无论哪一种等候都好，
不过无论是那一次的等候也好，
我们第一样嘢，我哋要清楚知道神嗰个心意系乜嘢。
我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清楚神的心意是哪里。
同埋今日我哋等候嘅时候，我哋要有啲乜嘢嘅态度喺里边。
而且今天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的态度在里面？
我哋要知道咧，神对我哋个心意咧，就系随时随地都要俾佢，都会施恩典俾我哋。
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呢，是他随时随地都要施恩典给我们。
他要将新天新地来赐给我们，
他要把新天新地赐给我们，
他会将最好的东西来带给我们，
他会把最好的东西带给我们。
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尝试下从马太福音24章42到51节来到看一看两种基本等候主的一个态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尝试一下从马太福音25章42到51节来看看这两种等候的基本的态度是怎么样。
第一，我们要警醒。
第一，我们要警醒。
我们警醒是要面对是仇敌。
我们要警醒面对仇敌。
马太福音24章那里呢？
马太福音24章那里
42节那
里。42节说到。
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
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
一家的主人若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有贼来，
就必警醒，
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
不让贼挖穿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要预备，
所以你们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咁而呢度系讲到主耶稣嚟嘅时候，系佢唔会，佢好似贼一样咁嚟，佢唔会通知你。
这里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好像贼一样，来的，他不会跟你通知的。
就因为我哋唔知道佢几时嚟，所以我哋就需要去警醒。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就需要警醒。
呢度讲到咧系有人会，边个会挖透呢个房屋咧？
这里说到呢，谁会挖？挖穿这个房屋呢？
挖穿这个房屋就是我们的仇敌。
挖穿这个房屋呢，就是我们的仇敌。
我们假定我们如果不警醒的话，仇敌是会挖，他会挖穿我们的房屋。
假设我们不警醒的话，仇敌呢就会挖穿我们的房屋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警醒。
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的警醒。
假定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怎样做呢？
那警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是要对自己的肉体上一个警醒。
首先我们要对自己一个肉体上的警醒。
我们知道仇敌对我们基督徒里面呢，他有很多的诱惑。
我们知道仇敌呢，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诱惑。诱惑。
他首先的诱惑就是一个肉体上的情欲的诱惑。
首先的诱惑呢，就是肉体上情欲的诱惑。
因为我们知道人呢，在肉体上是有需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人呢，在肉体上是有需要的。
譬如我们需要吃东
西。比如说我们需要吃东西。
我们需要男女的关系。
我们需要男女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肉体上一些的情欲的一些的需要。
这是我们一些的肉体上的一些情欲的需要。
而仇敌呢，往往是趁着人的肉体的软弱，来到去攻击我们，诱惑我们。
而仇敌呢，往往是这个人的肉体的软弱来攻击我们。
如果手上有经文的，你可以打开在创世纪三章一到三节，同埋马太福音四章嗰度开始嗰度四节开始嗰度。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请打开那个创世纪三章一节，还有马太福音的四章。
四节之后系。
四章马太福音四章的四节。
我哋睇下究竟系仇敌点样用一啲个诡计嚟到去诱惑我哋。
我们来看看仇敌呢，用一些什么样的诡计来诱惑我们呢？
以至于我哋应该要点样去作出一啲嘅警醒。
以至于我们应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警醒？
如果我哋睇喺创世纪三章一到三节嗰度咧，
创世纪呢？三章一到三节那里。
咁其实呢段嘅经文大家好熟噶啦。
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这个是蛇引诱夏娃嗰个时候。
这是蛇呢引诱夏娃的时候。
我们知道蛇是叫夏娃去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我们知道蛇呢叫夏娃去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其实这个其实 是很容易的。
其实这个是很容易而已。
因为人体是有需要，我们需要食物。
因为人体呢有需要，我们需要食物。
咁夏娃当然对佢对于食物亦都系有需要。
夏娃呢对于食物呢也是有需要。
吓，咁亦都系蛇要去引诱夏娃嘅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蛇去引诱夏娃的其中一个原因。
吓，其实夏娃都已经好坦白咁对嗰个蛇讲噶啦。
其实呢，夏娃已经很坦白的跟蛇说了。
其实喺园里边嘅任何果子都可以吃。
其实呢，园中树上的果子呢？什么都可以吃，
但问题有一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可吃。
问题是有一棵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
不知道是不是夏娃在吃得其他果子吃到厌了呢？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夏娃呢吃其他的果子呢吃厌了？
啊，我们人都是一样。
人呢也是一样。
啊，吃了鸡肉多又想吃下牛肉。
啊，多吃鸡肉的时候又想吃吃那个牛肉。
有时候想吃下鱼肉。
有时候又想吃一些的鱼肉，
因为有时候吃厌了，那会吃其他东西。
因为有时候吃腻了，就会想吃其他的。
但是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是夏娃还没吃过。
可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呢，夏娃没有吃过。
但是可能因为吃厌了其他，所以呢，是很容易引诱它。
可这可能是吃腻了其他呢，所以就蛇很容易的引诱它。
也都是肉体上的需要。
也是肉体上的需要。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夏娃当然中了他的计，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因此呢，我们看到夏娃当然是中计了，就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了。
这个人性的软弱，
这是人性的软弱。
但是魔鬼也都对主耶稣有一个试探。
可魔鬼呢也对主耶稣有一个试探。
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那里，
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里面说的。
我们知道在当时是圣灵将答应耶稣进入去旷野那里受魔鬼的试探。
我们知道当时呢是圣灵带领耶稣进到旷野里面受到魔鬼的试探。
但当时耶稣已经禁食了四十昼夜。
可当时候耶稣已经禁食了四十昼夜。
应该是非常饥饿。
应该是非常的饥饿。
但我们要记住耶稣去除了是有个神性之外呢。
我们要记得。要记住的就是耶稣除了有个神性之外，
他也都是有人性，
他也是有人性，
他也都会饥饿，
他也会饥饿。
但是魔鬼怎样去试探他呢？
可魔鬼怎么去试探他呢？
他说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他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
叫这些的石头变成食物吧。
其实耶稣可不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呢？
其实耶稣可不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呢？
得唔得咧？你觉得？
你觉得可不可以呢？
大家觉得可以可唔？可以噶。
可以的哈。
有啲姊妹话可以噶。
有些姊妹说可以的。
吓，的而且确系可以。
啊，的确，他可以的。
如果想想下，如果假定耶稣去遵从呢个魔鬼嗰个嘅吩咐，将石头变成食物，会有啲咩后果呢？
想想，假如耶稣遵从那个魔鬼的吩咐，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个后果其实是严重的。
那后果呢，其实是严重的。
即表示主耶稣是听从了个魔鬼那个吩咐。
就表示呢，主耶稣是听从了魔鬼的吩咐。
就是顺服了魔鬼。
就是顺服的魔鬼。
那他就不会再顺服他的父神。
那他就不会再顺服他的父神了。
那那个救赎的计划怎样去完成呢？
那救赎的计划怎么完成呢？
但是主耶稣怎样讲呢？
可主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经上记着说。
他说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所出的一切话。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即是表示其实呢就不是说不要食物的，食物始终是需要的。
就是表示说不是不需要食物，因为食物也是需要的。
因为这里没有说单靠嘛。
因为这里没有说单，这里说 不没有说单靠。
不是单靠食物嘛。
没有说单靠食物。
是主要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嘛。
乃是主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即表示主耶稣是要听从父神的个说话。
这是表示主耶稣要听从父神的说话。
主耶稣是要顺服了父神的个嘅吩咐。
主耶稣要顺服了父神的吩咐，
不是跟随魔鬼那个的那个做法，
不是跟随那个魔鬼的做法。
今天我们有基督徒，我们信了主很多年，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了，
但我们在肉体上我们都有软弱，
可我们在肉体上也有软弱，
我们会受魔鬼的引诱，
我们会受魔鬼的引诱。
有些人信了主仍然去赌钱，
有些人呢信了主仍然去赌钱，
有些人信了主都可能有啲淫乱嘅事情，
有些人呢信了主也可能有淫乱的事情。
这个是我哋肉体上嘅软弱，
这是我们肉体上的软弱，
系我哋顺服咗喺魔鬼嗰、那个不服喺佢嘅嗰个权势之下，
是我们屈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
所以因此今日我哋要警醒，
因此呢今天我们要警醒。
另外呢，第二种的试探就是这个对世界的个迷惑。
另外第二种的试探就是对世界的迷惑。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
我们看到夏娃当她看到那个果子，即是那个分辨善恶字的果子呢，是怎样呢？是悦人的眼目。
当夏娃看到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呢，那是一个悦人的眼目。
好靓，
很美，
好想一啖食咗佢，
很想拿一口吃了它。
咁我哋睇到系呢个系表达咗一种世界上一种嘅一个诱惑喺里边。
我们看到呢，这是表达了一种世界上的诱惑在里面。
而喺马太福音嘅时候，魔鬼点样去试探耶稣呢？
在马太福音的时候，魔鬼呢怎么试探耶稣呢？
在马太福音四章八节那里，
在马太福音四章八节里面，
魔鬼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魔鬼都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这个他是指主耶稣，
这个他是指主耶稣。
对他说，
对他说，
你若俯伏拜我，
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
我就把一切赐给你。
万国和万国的荣华，
万国跟万国的荣华，
非常之好吸引人，
非常的吸引人。
如果以现在世上来讲，就是金钱名利，
如果以现今的世界来说，就是金钱名利，
豪车大屋，
就是名车大房子，
做到最高位，
做到最高的位置，
得人哋嗰个嘅尊敬，
得到人家的尊敬，
得到一个好嘅名声，
得到一个好的名声。
但你要做，你要得到呢啲样嘢，
可你要得到这些的东西，
你要拜魔鬼，
你要拜魔鬼，
你要屈服喺佢下边嗰度，
你要屈服在他的下面，
你先至能够得到呢啲嘢，
你才能够得到这些。
今日世界上有几多人系？是可以抗拒了这些东西。
今天有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抗拒这些的呢？
我们看看电视的广告，
我们看看电视的广告，
当然是说那些，哇，那些人，那些名人，又揽着个美女，跟着坐着个豪车，这样，跑车，这样，法拉利。
总是呢，那个，上面总是一些的名人呢，抱着一个美女，坐着一个豪车，那些的。名车，
或者讲六合彩，今日我哋嗰个即系扑几多几多咁。
或者说，就说那个六合彩，今天的彩金是多少？
都系呢啲咁嚟到去吸引我哋。
都是这些来吸引我们的。
都系要我哋屈从喺魔鬼嘅诡计嘅里边。
都是要我们屈从在魔鬼的诡计里。
但耶稣点样回答呢？
可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要拜主你的神，
要拜主你的神，
单单侍奉他，
单单侍奉他，
不可以屈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
不可以屈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
不可以拜他，
不可以拜他，
不可以对世界上 那些荣华来到去屈服，
不可以对世界上那些的荣华屈服。
另外魔鬼另外一个引诱是什么呢？
魔鬼的另外一个引诱是什么呢？
是今生的骄傲，
是今生的骄傲。
蛇怎样引诱夏娃呢？
蛇呢怎么引诱夏娃呢？
蛇对夏娃讲，
蛇呢对夏娃说，
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开了，
眼睛就开了，
你们就像上帝知道善与恶，
你们就像上帝知道善与恶。
即是表示夏娃知道呢，如果我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话呢，
就是表示夏娃知道如果他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话，
就有智慧，
就有智慧呢。
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得到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智慧吧，
因为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产生骄傲，
因为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这个骄傲，
因为我比你厉害，
因为我比你聪明，
我比你强，
我比你强，
所以我骄傲，
所以我骄傲。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的了。
假定主耶稣真的听从这个魔鬼的诡计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呢？
假定主耶稣真的听从这个魔鬼的诡计的时候会有什么的后果呢？
主耶稣会骄傲，
主耶稣呢会骄傲，
他还会不会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
他还会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吗？
这个救赎的计划可以完成吗？
这个救赎的计划可以完成吗？
上次这个主耶稣怎么去回答这个魔鬼这个引诱呢？
因此呢，主耶稣怎么去回答这个魔鬼的引诱呢？
他说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他说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今天我们不可以试探主，
今天我们不可以试探主。
魔鬼是会使到基督徒骄傲，
魔鬼呢会让基督徒骄傲。
其实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
我们见到一些初初信主的一些基督徒，
我们看到一些起初信主的基督徒，
初初来教会，
开头来教会的时候
非常谦卑，
非常的谦卑，
非常之爱主，
非常的爱主的。
但是当他做到教会的长执的时候，
可当他做到那个教会的长执的时候，
他有时会显出一些属灵的一个骄傲，
有时候会显出一些的属灵的骄傲。
他慢慢会骄傲起上来，
慢慢呢会骄傲起来了。
初初是很谦卑的，
开头是很谦卑的，
慢慢骄傲起上来，
慢慢呢就骄傲起来了。
好像很了不起一样，
好像很了不起那样，
正是中了魔鬼的诡计，
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
魔鬼就要人骄傲，
魔鬼呢就要人去骄傲。
所以似在箴言的里面，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是失败。
因此呢，在箴言里你骄傲就是失败，
骄傲就是你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骄傲就是你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你失败的时候变成你整个人生都失败，
你失败的时候你整个人生都会失败。
所以今天当魔鬼去吸引引诱我们去做骄傲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今天当魔鬼呢引诱我们去做骄傲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小心，
我们就需要小心。
骄傲有几个特质在里面，
骄傲呢有几个的特质在里面。
第一就是当我们再听不到别人那个劝告，
第一就是当我们再听不到别人的劝告，
当我们听不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当我们听不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这个就是一个警讯，
这个就是一个警讯。
我不再听，
我不再听，
其实里面内心是非常骄傲，
其实呢内心实在是非常的骄傲，
这个第一个特质，
这是第一个特质。
第二个特质就是当我们侍奉的时候，
第二个特质就是当我们侍奉的时候，
或者我们的事业，我们在工作上我有成就的时候，
或者说当我们的事业工作上有成就的时候，
如果我们得到人很多的掌声，
如果我们得到人很多的掌声，
那你就注意了，
那你就要注意了。
在这个时候里面我们最容易跌倒，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容易跌倒的，
掌声太多了，
掌声太多了，
里面沾沾自喜，
里面沾沾自喜的，
以为我自己很了不起，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这个就是可能是骄傲的一个心态，
这个可能是骄傲的心态。
第三，当我们看到自己，当我们看自己呢， 觉得是不合乎中道的话呢？
第三，当我们看自己是不合乎中道的时候，
怎样不合乎中道呢？
怎么不合乎中道呢？
因为其实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其实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们叫做自视太高，
我们叫自视自视太高，
以为我自己可以一个人可以将这个责任来到挑起，
以为我们可以自己一个人把责任挑起，
以为这个团队没有我自己是不行，
以为这个团队没有自己是不可以，
觉得我自己很重要，
觉得呢自己很重要，
那你小心，
那你就要小心了。
我记得是有一个很著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不知道王牧师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
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
他就是给一个弟兄叫他办一个夏令会，
就是有一个弟兄让他去办一个夏令会，
办得很成功，
办得很成功，
非常成功，
非常的成功。
那到第二年呢？
到第二年呢？
那这个牧师又没有找这个弟兄去办，
这个牧师呢没有找这个弟兄去办，
那怎么呢？
那怎么样呢？
那这个弟兄非常之愤怒，
这个弟兄呢就非常的愤怒，
对这个牧师说，
对这个牧师说，
如果你不给我办，
如果你不让我办，
我叫那些人不参加，
我就让那些人不要去参加，
骄傲啊，
这是骄傲，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以为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以为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当你觉得很重要的时候，
当你觉得自己很重要的时候，
当你内心是骄傲的时候，
当你内心骄傲的时候，
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
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
教会需要合一的，
教会需要合一，
教会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配搭，一同来到去侍奉。
教会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的配搭，一同的侍奉。
教会最需要、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
教会最重要、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
当然都需要弟兄姊妹彼此来到配搭。
当然也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配搭。
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如果他觉得真系自己好，觉得好重要的话。
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很重要的话。
即系表示佢个内心非常之骄傲。
就是表示他自己内心非常的骄傲。
他就中了魔鬼嘅诡计。
他就中了魔鬼的诡计。
今日我哋喺教会里边咯，有一个谦卑嘅态度。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在雅各书四章六节那里说，
在雅各书四章六节里面说的，
他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他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一定要谦卑，
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一定要谦卑，
神会阻挡骄傲的人，
神会阻挡那个骄傲的人，
骄傲的人是必然会失败，
骄傲的人呢必然会失败。
所以谦卑是打赢一个属灵战争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所以呢谦卑是打赢那个属灵的战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我们存谦卑的态度，
我们在上帝面前人面前存一个谦卑的态度，
我们应该时时去检讨下自己个状况。
我们应该常常的去检讨一下自己的状况。
吓，譬如好似一座 building 一样。
比如好像一个建筑物一样。
有时都要试下一啲嘅警报系统，系嘛？
有时候也需要去去这个检查一下那个警报系统。
万一真系火烛嘅时候，都要知道嗰个 fire alarm 都可以着噶嘛，系嘛？
万一火警的时候呢，也知道那个警钟呢会有用的。
所以我哋成日都要去试下嗰个警钟究竟响唔响先。
所以我们常常要试一试那个警钟，它是否会响起来的。
而我哋自己亦都应该有一个属灵一个警报系统。
而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一个属灵的警报系统。
如果冇嘅话，我哋好容易失败。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失败。
第一，我哋点样去试验我哋自己个警报系统咧？
第一，我们怎么去试验自己的警报系统呢？
第一点，究竟我们自己有没有个感恩的心？
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感恩的心？
我们有没有对神感恩，对人感恩？
我们有没有对神感恩，对神感恩，对人跟神感恩呢？
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
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活在一个谦卑的一个的里面，
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一个谦卑的生活里了。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一个认罪的一个态度，
第二就是有没有一个认罪的态度。
如果我们能够向神去认罪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向神去认罪的话，
就是表示我们是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
就是表示我们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
或者我们有时去检讨一下，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去检讨，
究竟我们上次向神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们上回跟神去认罪悔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如果想不起的话呢？
如果想不起的话，
那就很危险，
那就非常的危险。
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操练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操练自己。
有时我们会得罪神，
有时候我们会得罪神，
会得罪人，
会得罪人。
但是无论哪一样都好，
可无论哪一样也好，
都是要向神去认罪，
我们都要向神去认罪。
第三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很勤力地去读圣经。
第三就是我们究竟有没有很努力地去读圣经呢？
如果你有留意在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过程里面呢，
如果有留意呢，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过程，
他每次抗拒魔鬼的试探都是用神的话语，
他每回呢抗拒魔鬼的试探都是用神的话语，
他都是引用旧约的圣经，
他都是引用旧约的圣经。
所以神的话语，所以诗人说神的话语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所以诗人说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是带领我们指引我们的，
是带领我们指引我们的，
让我们更加清晰知道我们应该是怎样做，
让我们更加的清晰的知道怎么去做。
如果假定我们有做这三件事的话，
假设我们有做这三件事的话，
就是我们能够知道去警醒，
就是我们能够知道去警醒，
来到去等候主耶稣再来，
来去等候主耶稣再来。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几点的话，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几点的话，
就好像那几个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
就好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
没有预备油，
没有预备油，
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没有圣灵在我们内心里，
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好的见证，
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好的见证。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只能够在外面哀哭切齿，
你只能够在外面哀哭切齿，
那时候后悔莫及，
那时候后悔的莫及了。
所以我们随时都要警醒，
所以我们随时要警醒，
来到去用一个属灵的一个警告系统来到去测试我们，
用一个属灵的警报的系统来测试自己，
究竟我们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究竟我们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要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是近，
主，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是近，
我们愿意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警醒我们自己，
我们愿意在这段的时间里警醒自己，
来到装备我们自己，
来去装备自己，
好像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好油一样，
好像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好油一样，
以至于我们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
以至于我们用自己的话，你的话语来装备自己，
来去抵抗魔鬼的引诱，
来去抵抗魔鬼的引诱。
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弟兄姊妹他们都是聪明的童女，
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是聪明的童女，
他们都预备好油，
他们都预备好油，
他们都是非常的爱主，
我们都非常的爱主，
非常忠心，
非常的忠心，
是愿意得到主你的喜悦，
是愿意得到主的喜悦，
都愿意主你赐福给他们，
愿意主你赐福给大家，
将你的恩典来到临到他们的家庭里面，
把你的恩典临到他们的家庭里。
我们祈祷，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的圣名，
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谢谢。